谢谢嘉明兄，谢谢弟兄姐妹，感谢神，让我们在这2023的开始，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其实在我们今年的一起头，基本上来讲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多整个国际的情势也并没有太多好消息，对不对？好，那未来的世代里面也不一定，我们在我们所见的、所眼见的这个世代当中，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值得我们雀跃的事情。可是我们的神却应许我们，那在世上你们有什么苦难？好，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的神已经胜了世界。其实我们有太多的不平安，有太多的想望，个人的想望，你个人要的东西，但是他往往这些东西是不是从神来，而神也没有应许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们在这整个世界里面，世界就是一直要让我们的心去让我们去看别人，去跟别人去攀比，他有为什么我没有。那即便是好多的时候，有的是也是基督徒，他有我为什么没有。那常常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以至于我们的心不能安息。其实我们所以在基督里或者在神里，在神里，在基督里，它是一个进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在与神的连结，因为我们的主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是来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是要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基本上我们的信仰，真实的信仰，就是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神有关系，而那个关系是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晋升的。那因为他爱我们，他造我们，他制作我们，他现在仍然在保护我们。那在起头我们也要来思想，在这旧年尾新年头，我们就是需要思想嘛。那我们思想说，这个当然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其实是在我们教会，我想不仅只是讲过一次两次，我想应该是好几十次都讲过了。因为爱惜光阴是目前最大的属灵征战。因为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天，每一个人都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都有24小时而已。但是你这个时间你怎么去用呢？那这个就取决于你智慧的选择。那这个我们有时候称它就叫做属灵的征战。你选择这个时候去做些跟永恒没有关系的事情，亦或是说你愿意在这个时候，那你好好的在神面前安静读他的话。我跟你讲，读圣经绝对不会枉费的。那所以我们也思想一下，在过往的一年里面，我们生命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成长。那我们去年的教会的主题叫做欢利试炼，对不对？荣耀显现。那试炼是都有了，那荣耀有没有显现呢？因为就我们所知，所有的困难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那困难一定有一天会过去，但是问题是，那这个困难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帮助呢？所以我们说，我们所认定的每一个艰难都是神贴心的制作。 那所以今年哦，我们又进到今年2023，那假设你对今年的2023你有什么样子的计划？计划都是好的，但是问题是说你的计划跟永恒跟上帝有没有关系，这才是重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从地上捡起一根线，这都是一个伟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在永恒里面被纪念。所以我们很多任何的，就基本上所有的媒体，其实媒体哦，媒体基本上他讲的只是大众的意愿而已了，他不是讲的真理，他讲的大众的意愿。那就讲到说很多在预测2023未来的世代会怎么样，其实你这些事情即便你知道又怎么样呢？哪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决定的啊？那马上在今年我们台湾大概就会面临2024年总统大选的许多的纷扰啊。那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看来还有的打，那极端的天气的灾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那这个疫情持续将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我们打一剂、两剂、三剂、四剂、五剂，我有认识好几位都打到五剂，然后一个月以内，对，就确诊。那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去打哈，我只是说那个不见得有效而已啦。哦，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不确定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想，那我们所信的神，他真的爱我吗？我们所信的神他失控了吗？为什么这么多困难的事情都会临到我们呢？其实仍然我们再回到我们起头我们所说的，其实困难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这些苦难都催逼我们进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些的苦难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应许还有他的恩典，然后让我们能够与神有第一手的经历。那每一个困难也在在的显示出我们今日我们生命属灵的状态。哦，不说话不表示都是好的。你看那个以利亚那个被吓到哈，奔跑几十昼夜哈，然后一开口就开始抱怨。所以我不是说我们，当然我们讲到说基督徒我们需要谨言慎行，但是不讲话不表示都没事啊，对不对？一开口就吓死人的。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的讲到说住在神里面。好，那这个在讲义上面我有写，那约翰的书信里面他都是会把住在主里面跟住在神里面他两个都有讲。好，那可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住在神的里面，它的前提是因为我们能在住在基督里，然后我们才能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好，所以在神里面跟在基督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异啦。那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在基督里面就自然能够在神里面。所以我们仍然回到就是我们讲到我们今日我们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 OK， 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也就是在基督里面，正因为这是起头，这是根基。那要能够住在基督里，这不仅仅是上帝的命令，这也是我们的需要。所以常常要问我们神跟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你若不是从一个真实诚实的角度去理解这篇圣经的话，其实它的每一件都是有一点相违背。行公义的人大概就不太能够公义了，因为他太有怜悯心了嘛， 对不对？那你好怜悯的人呢、哦，就也不太能不太容易那么的公义嘛。哦，那这个那要能够与神同行，要能够与神同行哦，那必须你要赞同神所有的旨意，而且你要能够跟随神。那这几件事情，如果我们反观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上帝所说的一切，你是不是都同意？哦，其实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快就答应说是啊，其实有很多是圣经写的，但是我们却仍然做不到的，不是吗？好，所以我们诚实的去面对神跟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他跟我们所要的是一个改变的生命，神跟我们要的是一个能够改变的关系，然后一个改变的生活。我们跟他能够，我们能够与他同行，这就是什么？改变的关系嘛。所以神要求我们的其实是帮助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他造我们，他知道所有的美善不是一触即成，所有的生命从头一起头都只是种子，然后会需要慢慢的能够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将我们以下时间，将我们众人的心都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父啊，你来启示我们，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可以更柔软，主啊，让我们因着你话语的全能，主我们的心可以更欢喜更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掌权作王。父啊，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于永恒是有更新的盼望，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你所允许我们的时间里面，主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越来越与你有好的关系。谢谢我的主，我的神，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住在基督里，在一个客观的事实里面，这是神已然的恩典，你们得救，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在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本乎神，是神的恩典，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而这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他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敬礼的时候，我们彼此勉励。那敬礼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其实我们教会一直没有做得很戏剧化。我有看过有很戏剧化的教会，然后他们那个在美国那个教会都比较大哈，那一楼嘛，他们放了个棺木在那边，然后要那个所有受洗的弟兄来瞻仰一楼。然后那个就跑到前面看受洗还要瞻仰仪容，一看里面放了一块镜子，就看看你自己，这个今天看完以后明天不在了，因为那是救人，救人要归入基督的事，而你今日在你从水里面起来，就是与神的复活的荣耀是有份的。但是我相信你们都受过洗嘛，那你从水里面上来有不一样吗？有了，变湿的。那在生命里面有不一样吗？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联合就是就像是我们在这之前所说的在基督里，这是一种关系。那所以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其实是神耶稣一直对我们的呼召。那他这边讲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主题经文我们也练过这一句，可是好不好我们一起再练一次好不好？来，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这句话其实 我们真正的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去明白这件事情，我们进入到这个事情的实际里面，每一个基督徒、你的属灵生命都会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跟神联合。所以你看他这一句话，第一个讲到说你们要，这是命令，你要怎么做嘛？你要藏在我的里面，那应许是什么？我也藏在你里面，就是 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对不对？这是有一个应许，那有，所以你要这个命令，然后带着应许，然后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事实的描述。哦，那这个有没有接在这个葡萄树上啊？其实这是我要展现的效果。如果麦克风没有接到电上面，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你有没有接在基督的里面？你们家狗都知道，我们家没有狗，感谢主。不，我只是要跟你这样讲而已。你的生命接在什么上面？应该来讲的话，就像是麦克风接在电上面一样嘛。所以哦，那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怎样？就是没有结果子嘛。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这个就是你的选择。所以这一句话里面讲到上耶稣的命令，然后他的应许，还有事实的真相，以及我们需要努力的事情。所以真的不在乎，我们真的不在乎重复的信息一直讲，在乎的只是我们有没有做到。有一个新来的牧师跑到教会，第一次讲到就讲得慷慨激昂，因为第一次讲到要认真一点。结果那美国牧师都会在门口跟大家握手嘛，啊，每一个都跟牧师讲说，哎，牧师你讲得太好了，真是我们所需要的。哦，然后第二个礼拜他又讲同样的道，然后又到门口去，跟那个时候就比较少人了，就他连讲了四次，就后来执事会啊受不了，就开会找牧师来，啊，牧师你是没有背别的道子，你说怎么只会讲这一篇，一直连续讲了四次。啊，那牧师说，不是啊，我很冤枉嘞，你们不是跟我讲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吗？对的，我讲的都是你们所需要，可是我看你们都没有改变啊，表示你们还需要我继续讲啊。哦，其实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不断的，你知道约翰福音呢，讲到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需要能够怎么结出果子来。那我们的主题经文我有列另外一段是在约翰一书，其实那个主题经文是多列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时间讲到那里。但是那个里面约翰一书的主题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约翰一书的主题，你看他第五章最后面讲的就是我们有永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永恒生命的人，你会不会去，你会在今生的许多事情上面反应会不一样，对不对？那如果一个孩子知道，因为小孩子最直觉，如果 你让孩子知道就是说，哎，这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那让其他小朋友可以分享给其他小朋友，你分享你还是剩很多，大部分的小朋友会同意啦。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你知道你有永恒，这些的东西他要就给他了，对不对？那哎，你处理事情来讲的话，你会不一样。如果你只知道说那只有现在，我就是要争现在争一时，那你就会做很多事情都卡卡的。所以那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讲说，因为我前面那个约翰福音的那一段经文，我们讲说我们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面，你就结不出果子嘛， 对不对？然后那这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那个哦，那个果实哦，叫做爱呀。我们的神是爱的本源，你如果靠你自己想要爱，那你会发现很难，很快就爱不下去了。你必须要能够爱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能够接在神的里面，在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其实为什么约翰老约翰他不断的重复讲这些绕口令一样，他只是要告诉你说，这些事情，这些爱不是你本来就有的，你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而已，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爱一下就没有了。那你所有你能够爱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接到爱的源头，就像是麦克风它接到电一样，你就会有爱进来。然后呢，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我们是有一个经历从我们这里面来。所以每一次你没有爱，你发现你爱不够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插上电，你需要插到爱的源头里面。那当然我们后面会讲说，你要怎么样子能够在爱的源头里面，然后在基督里也是表示的我们是一个地位的改变。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哦，就是表示我们信是我们得着神儿子名分唯一所需要的。第二十七节就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哦，然后不分你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男的或女的，哦，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哦，其实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奥秘，这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以色列人不会信基督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因为啊，哦，他们认为他们唯有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其余的外邦人都是神创造出来给地狱添柴火用的。所以你知道，所以他们就很不能接受说别人怎么可以，你别人怎么有你可以信耶稣，不，你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不可以。所以那他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就是保罗他的认知，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我们不再分在世界上面你是哪一国的人，你是什么颜色，你的地位是什么，而是我们都会合而为一。那一是什么呢？一就是永恒的旨意里面，就是基督跟教会，我们都在一个教会里面，就是一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许在不同的会堂敬拜，可是我们都在一里面。以后我们在天国的时候，不会有说何在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举手，没有这种事。我们都在一里面，我们都在一里面。所以以前那个卫斯理约翰，别人就问他的，当然就是因为一个有恩赐的人就会很多粉丝嘛，对，那粉丝就会问他说，因为他们创立卫理公会啊，然后就问他说，哎，那个在天堂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最多？他讲说，他然后问了一句，因为他们是从圣公会出来的，所以他们讲说应该没有圣公会的吧。那个卫斯理约翰说，我不知道天堂里面还有没有分这个，可是我期待我在其中。我跟你讲，我们当然，我们最近社会里面有另外一个教会一天到晚都上影剧版新闻，好，可是你知道，有时候看见这个东西，心里面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们是一啊，我们是一啦。那当然，我们没有什么立场，什么可以去讲任何什么东西，但是就会常常看到这些新闻，就会想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就是一啦。好，那我们为什么叫披戴基督？因为你一开始受洗归入基督了以后，你不是基督了，你只是知道了，受了很多的训练，受了很多的教导，你知道基督是怎样，那你不是嘛，啊，你就还开始就是学，然后就披戴的学。那我相信你看有一些人演国王啊，演了几十年以后走路就像国王，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一样嘛，如果我们一直模仿基督，哦，那总有一天我们会慢慢的越来越像基督，就像是加拉太人一样，不，那个 安提亚教会的一样，安提亚教会因为他们不断的披戴耶稣，然后学习跟随耶稣，然后以至于他们说这些的小基督们，所以后来叫基督徒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进程。那在基督里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那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你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就能够决定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好，所以哈，很多人就这样会念说，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对，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没错。可是重要是要是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表示我们的生命是新的。好，那一切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与神可以和好。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因为归到基督的身上，对不对？但是他，我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去把那个与人跟神和好的机会我们掌握，我们借着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好，来使人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啊，在基督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就像是一个受污的广告里面写的，他说地址不一样啊，地位就不一样。好，你在基督外面啊，你就不会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也不会是得称为神儿子。所以你必须要在基督的里面，你能够得着基督一切的丰盛。哦，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好，第二个我们要讲说，我们要经历安静中的大能。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哦，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其实这句话当然它有它的时代背景。那因为西西家王，他的这个时刻是亚述王，哦，是全地表最强的帝国，哦，带领着百万雄兵，然后开始一统天下。那亚述王所经过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站立得住。于是这个小小的以色列，那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当然就想啊，这对不对？这个总是要合纵连横一下。那现在唯一地表次强的国家应该是埃及嘛？那他们就想，很多人就想说，那我们去跟埃及谈谈，请他出兵打我们，因为我们被打了以后，接下来就打他了。好，那可是先知不断的出来告诉他说，不不不，神不是这样讲的。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要安息，不要到处去找人。你们要有得力吗？你们要平静安稳。可是好长一段时间他们不愿意，就到最后神还是帮助他们。那因为在圣经你可以看，在圣经里面讲到后来他们已经乏力了，他们说他们像是那个要生产的妇女一样，都没有力量了。好，那不得不安息，不得不平静安稳。然后当他们愿意的时候，神一个晚上派了一个天使，一个天使，你这圣经解释很清楚，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去到亚述王的军队里面，击杀了19万人。好，所以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好，那我们在安静中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蒙受启示。那因为这个在约伯记告诉我们，他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祸患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如果你烤过肉，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做火星飞腾，一定会碰到了，而且你还是控制不住。所以人生在世，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是必然的。然后呢， 唯有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在诗篇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仆人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向他求问。所以在我们人生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在安静中向神来求问。然后因为在整个宇宙里面，在星球之间，在暴风雨里面，都有一个中心，都有一个中心。那个中心是什么？安静、寂静，但充满了能量。所以你如果在外面跟着绕绕绕绕绕，我跟你讲，你不太容易在里面得到启示。然后希伯来书是告诉我们说，来，我们 一起来练希伯来书的四章的九到十一节，请这样看来。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怎么样才能安息？歇了自己的功。怎么样才能够安息？要歇了自己的功。当你继续在做事的时候，神没有办法做事。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见证，有一个牧师，他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城镇去，结果那天的晚上，他有一天的晚上，他的儿子，他八岁的儿子气喘得非常严重，然后仿佛就是要喘不过气来，然后呼吸一直有人嘶嘶叫的声音，哦，那个有气喘的妈妈，气喘的孩子的妈妈都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医生，他那个朋友，他那医生的朋友，他的医生朋友说，一听他讲所有的病况，就告诉他，我跟你讲，赶快找医生，你需要立刻开刀。这孩子需要立刻开刀，他的喉咙肿起来了，他这个会没有办法呼吸。结果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爸爸当然紧张啊，就开始拿着那个黄叶，就开始拿着那个电话簿拼命翻拼命啊，就一直打一打，打了一个小时，一个医生不是没开门，就是医生不在，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来。就他正急的时候，然后他突然想到说，他曾经教导人家需要平静安稳，他就放下来，把电话放下来，坐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电话打进来了。哦，他那个医生朋友跟他讲说：“哦，感谢主，你终于接电话了。”他一直骂啊，他说：“我已经帮你找到我一个同学，他在附近。好，他去开会，我已经请他立刻去你家。好，那不要出去，你们就在那里等候。”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神没有办法做工的缘故，是因为我们太忙碌了，我们的心太忙，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拯救。你也知道，如果我们男生去小时候跟爸妈去带我们去剪头发，你知道就会痒嘛，会动来动去啊。你知道，你要是越这样子的话，好，那就搞很久啊，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安静一下就好了。同样的，所以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务必怎么样？竭力。我们能不能安息？不能。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需要怎么样？需要你竭力。好，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在诗篇的四十六篇，其实它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叫做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呢，这是告诉我们人生呢，有很多的患难跟火星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有患难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寻找什么避难所，你才能够寻找随时的帮助。对，所以诗篇的四十六篇是告诉我们，神允许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好，但是你放心，这些事情在上帝的手中，他是有节制的，他所给我们的绝不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这是他的应许。可是当我们这个人碰见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要看注意后面那两个字，希腊。 休止符，你不是更积极的积极营营的去找办法，而是需要怎么样安静下来，先安静下来。然后他接着在第四节到第七节说有一道河，这是讲到一个信心的秘诀，有一道河，这个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那很多人讲到说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盖在山上了，山上是没有河了，还山上没有河的了，耶路撒冷它的城外面没有河，所以那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说你躲到哪里，是不是避难所，是不是你可以依靠的，在于是什么，在于神有没有在其中。神在其中，他正有一个，我们常常讲到说河是神恩典的河，是生命的河，我们都从同样的这个河水里面我们得着供应嘛，对不对？那有一个河围绕着神的城，重点来讲的话，是因为神在其中，奔入的就到城里面来的，歇了自己的功，你就怎么样得到拯救，得到救恩，你要安息下来，然后进入这个神的应许里面，你才能够得到拯救。那第六节以后他讲到说，外邦喧嚷，列国震动，神发声，地变融化。你不要管亚述王有没有来，你不要管那个台海的危机是怎么样，你能够控制吗？我想不应该不能吧。如果你今天能够对台海的危机有所影响的话，可能没有时间坐在这里，对，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影响力嘛，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来到，我们知道外邦喧嚷，列国会动摇，好，那可是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雅各是什么？雅各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所以以赛亚书说他叫什么？从雅各。如果有人说你是从，你一定不高兴的。可是以赛亚书先知却说，这个从雅各，你要成为筷子打粮的。那个我们以前古时候打那个粮啊，那个麦穗，它是一个木头的一个圆木，上面钉很多铁钉，那个虫很软嘛，一碰就死掉了，分尸了。可是他说你却能够变成怎么样，筷子打粮的，这是神手中的工作。我太太大概会觉得很奇怪啊，我们没事的喜欢看那个，最近呢喜欢看那个古林头战役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其实我只是跟你讲，因为我一天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听过有一些人他们的见证，其实照理来讲，古林头那战役我们是在绝对的劣势，而且是应该是打不过的。可是你知道那一次发现，就是那一次上帝的手介入其中，发生了很多的意外，每一个意外都流转的战争，每一个意外都流传，坦克车坏掉就坏在那个要共军要登陆的地方，所以一上来就碰到战车，然后共军要登陆，要到京西啊，结果潮水让他们在京中就另外一边，然后他们就到了古林头，竟然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以前的战争的协调不好，就是各军种之间协调很差，那刚刚好那个副司令官是空官的校长，调到那边去了，所有的空军基地他一通电话，那个时候以前他可以，现在他不行了，那个军队就来，那个军人就来协助他们来空炸。所以你知道让我去更多的去思想，其实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你知道为什么日本有那个神风特工队？ 就是因为哦，就是因为以前罗马人呢、啊，不是蒙古人呢、啊，不是罗马人，罗马人打到这里来就厉害了。蒙古人呢要打那个日本，结果他们就造了很多的那个船嘛，然后那个船的满山遍野都是船，我跟你讲，日本根本守不住。结果就在那个时刻，有一个台风来了，然后把所有的那个蒙古人的船哦，通通都吹到海里面，所以他们称之为台风叫做神风，所以也就是他们为什么神风来的时候不能放假，就是你他们台风没有放假的啊，因为叫做神风嘛啊。OK， 所以啊，那信心的明证就讲到八节到十一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哦，那神怎么样使这个大地可以休息呢？神用了非常的手段，所以哦，你看上帝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然后为仆役，哦，所以如果不是神允许的，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所以你再担心更多也没有用，所以你就真的是需要怎么样？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往往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安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神，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不够，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全然委身交给他。所以我们一边要观看，然后看耶和华作为，不仅只是看我们自己，像我很喜欢看许多的传记，许多的神曾经做的那美妙的事情。其实说实在的，那这些的事情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好，那也让我们再次的经常可以在教会服事，有一个好处就是经常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安息礼拜。那因为参加安息礼拜的缘故，你可以对于生死得失，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比较清晰的认知。你知道是知道，但是让你看到还是不一样的。好，那最后我们要讲到说，我们要得着神荣上加荣的生命。十七节，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经。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在出埃及记里面，那讲到摩西，他每一天他会他自己在以色列人的外面盖了一个小帐篷，然后他每一天他就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然后到那个小帐篷去，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站在会幕门口看，看他们的领袖又到那个小帐篷去了。然后当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的，当摩西进到那个小帐篷去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在他们的会幕门口向神下拜。然后当摩西他出来的时候，他脸上太亮了，那所以才要用一个帕子帮他的脸上那个亮那个光要蒙面啊，简单讲就是他要蒙面，要不然的话脸上的光太亮了。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能够经常遇见那个正在说话的神，那个在等候我们爱我们的神，你应该也会慢慢的跟摩西一样，你会脸上有荣光，你会脸上有荣光。 你会发现其实你完全信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有都是祝福，全然是祝福。在荷兰有一个爱主的家庭，他们后来那个女儿写了一本书叫做《密室》The Hiding Place， 对不对？他讲到说他们家是因为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收纳了很多犹太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密室专门收纳犹太人，他们救了很多的犹太人，就后来他们仍然被纳粹抓到了。他父亲在被纳粹抓到集中营以后十几天就过世了，然后他跟他姐姐两个人就被关到难民营去，俘虏营去了。然后他们就把他们丢到一个圈舍里面，就一进去就冲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跳蚤。哦，那其实那他的姐姐就告诉他妹妹说：“神全然可靠。”好，就他妹妹讲：“我们为神做那么多的事情，就到末了，你看还让这个跳蚤咬我们。”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东西，于是他姐姐他们就跟着大家在那边忍受跳蚤的跳蚤在他们身上用餐啊、哦，然后他的姐姐就身上有偷偷带了一本小圣经，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不要做工的时候，他就念那个圣经给所有的女生们听。哇，他后来他妹妹的见证是说，仿佛像在家里面我父亲带我们读圣经一样的喜乐。可是呢，慢慢他们就会发现，其实别的房舍里面那些的士兵会去强暴那些女生，会去给他们很多困难的事情临到他们，可是这个房舍他们从来不进来，因为跳蚤多。就后来他的姐姐，因为你知道就是那个营养不足嘛，后来姐姐过世，当然他妹妹不在，然后后来他妹妹跟着一些人去到太平间去看他姐姐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讲话。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一个战俘营里面，那没有饮食，就饮食营养会不足的，所以应该是面黄肌瘦。他姐姐死的时候确实也是面黄肌瘦，但是当他在太平间里面的时候，他们去看他那个脸，听说了，这是他自己写的嘛，他说美丽的跟少女一样。神有时候会允许一些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让我们一瞥天国的真实，鼓励我们这些软弱的心。可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应许全然可靠、哦、所以当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再得到一个荣上加荣的生命，其实我们首先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自己、哦、那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讲的撒种的比喻，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其实我们有一个，我们可能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叫做土浅的信仰，那因为那撒在石头上，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啊，这个牧师讲得好，然后出去以后也觉得讲得好，回家就忘了，然后你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是不是有地方需要做调整。其实一个土浅的信仰是对你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我们需要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加的真实呢？那你就是需要花时间，像在创世纪第18章里面讲到说，那个亚伯拉罕他在这个傍晚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坐在帐篷门口，不是说他因为老了所以他就只能坐在那里，不不不，我相信哦，亚伯拉罕他是正在那边他思想上帝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要怎么样？是要思想的。 好，然后可是呢也不是说一个常常学会安息常常思想神话语的人他就完全不做事，而不是这完全两件事情。所以当这个亚伯拉罕他发现是神的时候，你看他整篇讲到的他一下子去拿水，一下子交代他太太要赶快做饭，然后去交代仆人他去选羊选牛，交代仆人赶快杀赶快动，一个 老先生跑来跑去快100岁了那对不对？然后后来把那些餐点都预备好了，然后他站在旁边伺候。一个真实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的习惯的人，他必定在该做的事情上面他仍然是充满了活力。好，那在24章里面就讲到他的儿子，我相信这是一个为什么我相信他是从他父亲的生命里面学习的。然后62节说，24章62节说，那时以撒住在兰地，刚从比尔海拉海，然后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你看，一个属神的人，他一个跟人不同的表现是什么？他会去思想神的话，他会去默想神的话。于是默想默想，到后来就看到他太太了，就利百加就出现了。好，那讲到说17节讲到说马可福音讲到说，但他们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其实我们的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改变，是因为没有根。那马太福音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怎么样有根，你知道，我们需要跟神不断的连接，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所以马太福音才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需要是怎么样，你们要进到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就是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怎么样才会有根，要跟神有关系。怎么样跟神有关系呢？要在祷告的生活上面与神建立关系。然后那怎么样子才能够建立呢？你要进入到一个类似，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关上门。通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意愿，我们说要去祷告，一祷告的时候你就记得，就所有的事情涌上心头来，这个要做，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没有一个时候叫做平静的。为什么？因为你门没有关起来。所以你如果要在你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成长，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有稳定的类似的生活，然后把门关起来，外面再多的事情不要管它，在门内，主在这里，要有这样子的意识，我与主一同在这里。好，那这个掺杂的信仰，还有那些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跟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够结实。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最重要是什么？结出果子。可是问题是说，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24个小时，你要多少个小时睡觉，你要多少个小时上班，你能够有多少个小时能够做跟你生命有关的事情呢？那这个就是有时候很多人有的急，就是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跟别样的私欲，把我们应该要花时间来思想神道的时间挤住了，以至于你这些道是与你无益。为什么？没有解不出，你没有让它 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希伯来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其实没有办法结出果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硬，觉得牧师讲的道大概是给另田师母听的。那其实我跟你讲，任何东西都是讲给我们自己听的。其实这个很多人都会 以前都会选说啊，这个谁喜欢听谁讲的谁讲的。我跟你讲，只要你要是你的心向着神，谁讲的都是对你讲的。好，那何西阿书里面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三次讲到黎巴嫩。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跟黎巴嫩有关呢？其实在诗篇104篇16节告诉我们说，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那香柏木是造殿的材料，所以那它的这个寿命呢，能够上千年。所以因着大家砍在中东砍伐过度，一段时间这个香柏木几乎已经绝迹了。就后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她下了一个命令，好像海拔多少以下的以上的不准砍伐，所以以至于在今日在中东那边有留下一片他们叫做上帝的园囿，全部都是香柏木，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然后神期待的我们的是什么？因为香柏木它有一个特色，它能够抗寒抗旱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树根很长。所以你要是一个为你，无论是你要只要结实要好，一定树根要很长，你要深深扎根，深深扎根就会连同我刚刚所跟你们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去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跟神建立有一个类似的关系，我们需要常常跟神在一起，以至于就像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和一些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讲到的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生命的表象，乃是什么？乃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果子。而当困难来的时候，当北风兴起，当南风吹来的时候，没有吹到，没有发出香苦这个酸苦的言语，反而都是这一些甜美的味道。这讲到的是生命，而这个生命里面他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关锁的园，应该是禁闭的井，应该是封闭的泉源。基督徒叫做圣徒嘛，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的，我们的心应该有一个完全向神的心。我告诉你，你在外面去找的更多的这些东西不能使你的心满足，即便现在可以了，很快的就没有用了。你的心应该 定睛在何处呢？就像是希伯来书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一个灵，我们灵魂的锚应该抛在幔内，而那个幔内就是我的主在那里。其实这个，所以我引用一段很有名的论述这是非常有名的论述，他讲到 等候神的事情，那我也印在上面给大家做参考。任何的时候，只要你能够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单单的等候耶稣，不必一定要祈祷，就是等候，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最初的时候，也许你似乎领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的要他，他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宁可悄悄的溜开，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者是吃东西。当你感到疲倦、急躁、情绪紧张的时候，几分钟与他相处，与他同在的宁静中，会苏醒你，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的。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而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领到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失败、生活的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反映他的形象，并且我们的冷酷、不洁、脾气、自私会消逝，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当然这是属灵的前辈罗炳生师母很有名的教导。那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就是让神来到你的生命里面，祷告就是你愿意不带着，就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到神的面前。祷告不在乎你带着太多的言语而没有一个祈祷的心，然后你就是这样常常的仰望他，常常的注视他。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越大，你的麻烦就越小；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越小，你的困难就越大。所以最后就能够，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众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后面有一首诗歌，那我们一起来唱。在隐秘处与神同关锁。那基本上其实这应该是我觉得是最好的结论，是应该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子渴慕的心，然后有一天你会得到更好的见证。来，在隐秘处与神同关锁，沐浴他同在，赞扬他荣殿，从他的能力一路奔向前，我且愿与神同关锁。从头来，在隐秘处与神同关锁，梦与他同在，赞扬他荣殿，从他的能力一路奔向前，我且与神同关锁。来，从头，
在隐秘处与神同关锁，沐浴他同在，赞扬他荣颜，从他的能力一路奔向前，我且与神同关锁。
再来，
在隐秘处与神同关锁，沐浴他同在，赞扬他荣殿，从他的能力一路奔向前，我且与神同关锁。
我们请
姐妹来。
在黑暗中与神同关锁，我与他同在，瞻仰他容颜，从他的能力一路奔向前，我前愿与神同关锁。
弟兄来。
在隐秘处与神同关锁，沐浴他同在，瞻仰他容颜，从他的能力一路奔向前，我且愿与神同关锁。
我们一起来，
在隐秘处与神同关锁，沐浴他同在，瞻仰他容颜，从他的能力一路奔向前，我且愿与神同关锁。
主，这是我们心中的呼喊，这是我们的祷告。父啊，求你将那个神圣的不满足，主你赐在教会当中。主，你赐给我们有一个饥渴的心。主，我们愿意能够在可以选择的时候，主，我们总是愿意选择来亲近你。主，我们就是愿意选择在内室里面与你相见。父啊，你继续的制作我们，制作到主你所喜悦的样式。无论北风吹来，无论南风兴起，主啊，都愿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得着你所喜乐的居所。孩子将这的祷告祈求宣告奉告耶稣的名，阿们。